雪中悍刀行第857回，老人不理睬身后的巨大动静，一步踏出，目视年轻藩王，他厉声问道：“徐凤年，我且问你，新谷晒日，桀高高悬，渔翁披蓑，老农扛锄，妇人采桑，稚童牧牛，老妪捣衣。”铁甲铮铮，剑气如霜，擂鼓如雷，铁骑突出，剑如雨下，狼烟四起，尸横遍野，世间百态可都看过。那浑身鲜血的年轻人纹丝不动，生死之间见生死，走投无路之时最能见人性情根骨。可是这个姓徐的家伙不会是真死了吧？照理说不至于啊。老人破天荒流露出一丝慌张，身形前掠，迅速来到年轻人的身前，伸出拇指扣住这位藩王的人中。他纳闷道：“体内气机分明还挺足啊，怎的就没动静了？”下一刻，这位人间至圣给年轻人一脚踹飞出去，老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也没站起身，就那么席地而坐，好像还没彻底回过神来。年轻人也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睁开眼，有气无力道：“你大爷！”老人捧腹大笑。徐凤年完全不知道这疯老头在想什么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不断的大口喘气，当然也在大口吐血，只是不知为何，痛彻心扉的同时，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清气爽，如释重负。尤其是那一脚踹的，真是踹得自己十分酣畅淋漓。张家圣人抬手拍了拍灰尘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：“读书人厉害不厉害？”年轻藩王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是动了动嘴，看那样子呀，应该是一个滚字。老人冷哼一声：“吕洞玄又如何？早年不一样跟我请教过学问。”年轻人又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然后啊，艰难抬手做了一个嫌弃挥手的动作，老人顿时脸色难看。大秦一统天下之前，张家圣人曾经率领弟子门生周游列国，唯独被大秦拒之门外。老人自嘲道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不过800年是有些晚。”狼狈至极的徐凤年略微恢复气机，他微弱地问道：“除去了结私怨，还有什么事儿？”老人正襟危坐：“在你与李玉福斩出天人之隔前，就由我替你们两人扛下天道压力。否则闭关修行的李玉府还好，你徐凤年就别想安心对付北莽了。你真当仙人能够眼睁睁看你们大逆不道？吃不定啊，那些家伙干脆要让北莽蛮子入主中原了。”徐凤年斜瞥了老人一眼，然后眼皮低敛。老人怒道：“小王八蛋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已经帮你打通窍穴机遇，别人不知道其中难度，你徐凤年会不知道？这就像那张巨鹿整治黎阳漕运一般无二。”年轻人不搭理老人，这老人深呼吸一口气：“徐凤年啊，咱俩别这么俗气行不行啊？本来多慷慨激昂的一件壮举，愣是给你小子折腾的像比生意买卖，多跌份儿，是不是啊？”徐凤年直接闭上眼。 实在不习惯这种应酬的老人，哪怕满腹韬略也难以施展呢。可人间走向又恰好是老人的微软肋，是这位儒家至圣的七寸所在。长久沉默，徐凤年终于睁开眼，抱拳行礼，老人坦然受之。徐凤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他轻声问道，要不然给个天头，帮曹良入京一事给解决了。老人本想当场拒绝，突然想起一事儿来，他笑眯眯地说，这件事儿可不容易，不过只要你稍后让那姓邓的家伙好好说话，我就试试看，但不保证肯定能成。徐凤年摆了摆手，天底下就没谁能拦得住手持太阿剑的邓太阿，我也不行。老人一跺脚，火急火燎地说，你赶紧把那柄太阿剑藏起来。说话间，太阿剑已经倒掠而回。徐凤年有些幸灾乐祸，缓缓走向老人。老人笑了笑，转身望向山脚，徐凤年与老人并肩而立。老人伸手指了指远方，以前呢，听黄龙师胡言乱语说过，以后千年的古怪境况，宽心也忧心，总是让我举棋不定。徐凤年轻声说，先生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，从800年前看待今日，这个世道总归是变好了一些，对吧？老人点了点头，有些变好了，有些变坏了，大体而言确实还是当下好些。随后两两无言。老人突然说道，我大概是等不到邓太阿回到武当山了，你帮我捎句话给他，若只论剑术高低而不论剑道远近，他是古往今来第一人。徐凤年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。老人瞪大眼睛远眺，身形飘渺不定，他低声感慨，那就让我再看这人间最后一眼。徐凤年小声地问，先生可有遗言？老人思量片刻，有。徐凤年沉声问，先生请讲。老人平静地说，闭嘴。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
一袭衣衫血迹斑斑的徐凤年虽然满脸疲惫，但是神意十足，且那副接连重创的天人体魄如同枯木逢春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，逐渐趋于巅峰。邓太阿飘然落地，腰配那柄徒弟赠送的寻常铁剑，倒持着太阿站在徐凤年的身边。800年书生意气尽散人间。徐凤年点了点头，老先生去之前呢，显然有些恋恋不舍，熬了个把个时辰，加上妥善安排了一些后事，这才当场红化。邓太阿皱眉道，那这场架。徐凤年苦笑，这位中原文脉极良的至圣先师应该是比较放心道心纯粹的李玉甫，李掌教当初护送龙礼沿着广陵江入海，老先生肯定暗中观察过，信得过，对我嘛可就没什么信心，不但是徐骁的儿子，还极有可能去逐鹿天下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不会放心把老人肩上的那副家当交出去，所以啊才有这么一出， 他老人家一定是要把我逼到死地绝境，亲眼见过我的根底心性，才愿罢休。对于天下兴亡从无半点兴趣的桃花剑神冷笑，终究还是倚老卖老。徐凤年不置可否，他转头笑问，是不是对飞剑无法进入武当山心有不甘呢？邓太阿坦然，这是当然，一剑既出，岂有无功而返的道理。徐凤年与邓太阿同时抬头望向渐渐泛起鱼肚白的遥远天际，在张家圣人以类似道门长生真人自行冰解的方式红化之后，天地之间就好像多出了一股新颖气象，说不清道不明，遮蔽了天机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佩乎在苍冥。徐凤年他低声说，立德立功立言，读书人三不朽，这位老先生真的做不到了。邓太阿双臂环胸，了不起是了不起，可在我看来仍是有些不爽利。徐凤年无奈感叹，人生在世哪能人人如你邓太阿呀，你呀、也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徐凤年记起一事，他笑道，哦对了，老先生临走之前让我告诉你，在他看来呀、自剑问世千年以来，就属你邓太阿剑术最高。邓太阿没好气地说，剑术一途不过是驴族捡了西瓜后舍弃的芝麻而已。徐凤年一翻白眼，跟你说话真没意思。邓太阿斜了他一眼，徐凤年问，吴家剑种那些散落地面的20万柄剑如何处置啊？还需要你还回去？邓太阿反问，怎么你想留下？徐凤年赶紧摆手，我哪敢呢，那位吴家老祖宗还不得跟北凉拼命啊，挥锄头挖人墙角的事儿啊，总不能太过分。邓太阿哦了一声，那我就全还回去了，吴家的东西我本就用得碍眼碍手。徐凤年放低嗓音，别呀，你好歹选个千百把名剑偷偷留下，就说呀被那位张家圣人毁了，吴家剑种如果不依不饶，有本事找那座张家圣人的府邸砸场子。邓太阿满脸的不屑，这种事情啊我懒得做。徐凤年笑脸灿烂，不用桃花剑神费心费力，我来呀，截胡这事儿我还算熟人。邓太阿显然不想搭理这茬，开始屏气凝神养意，驾驭20余万飞剑共赴北凉，那可绝非一桩易事啊。徐凤年突然说，老先生走之前告诉我了，北莽拓跋菩萨的武道修为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。瞬间想通其中关窍的邓太阿脸色阴沉，这一世要用拓跋菩萨和澹台平静双管齐下对付你。徐凤年嗯了一声，差不离了。邓太阿问，老人可说过邓太阿的修为高到何种地步，可有类比？徐凤年摇头说，含糊不清，只说了5个字，天人大长生。邓太阿皱眉道，这些晦涩难明的话我向来不擅长，你就直接说与王仙芝离开东海之时，拓跋菩萨是稍逊一筹还是仿佛之间？徐凤年明显早就思考过这个令人大为头疼的问题，脱口而出，我猜啊，最好的结果是稍逊半筹。邓太阿问，那最坏的结果？徐凤年半真半假地打趣道，我怕说出来吓着你。邓太阿扯了扯嘴角，有没有人说过与你说话其实也挺没意思？徐凤年摇头说，那还真没有， 尤其是女子。而如今中原盛传一句话便是佐证啊，说十年修得宋玉树，百年修得吕洞玄，千年修得徐凤年。邓太阿淡然道，好、不是百年徐凤年，千年吕洞玄。徐凤年捏了捏下巴，故作糊涂，哎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邓太阿忍不住提高嗓音，有屁快放。徐凤年收起玩笑神色，收起良刀悬佩腰间。最坏的结果呀，就是在某种时刻，拓跋菩萨的战力将会尤胜王仙芝半筹。邓太阿一笑置之，松开双臂，伸了个懒腰，晨曦将至。那就是最坏的结果了，要不然拓跋菩萨交由我来应付。徐凤年摇了摇头，眯眼远望着天色渐清白的安详景象，他懒洋洋地说，你在北莽都跟他打过一架，这次啊，还是我来吧。邓太阿沉默片刻，后知后觉，他讥讽道，别忘了你和他在西域还有凉州关外都打过两次了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是一平一负吧。徐凤年任由清风拂面，吹散身上最后那点血腥气，我哪有输过，何况那趟西域转战千里，如果不是李密必在最后关头横插一脚，拓跋菩萨早就是个死人了。邓太阿一笑置之，行吧，你一心要逞英雄，我邓太阿满足你。也许就战力而言，咱们几个都是天人境界，高低并不悬殊，但是有种王仙芝独有的心境，就算你邓太阿手持太阿，就算拓跋菩萨得到仙人馈赠，仍是不可能有。邓太阿好奇地问，人间无敌？徐凤年猛然抽出两刀，刀尖指向那一轮跃入人间视野的大日，举世皆敌。邓太阿又问，你有？徐凤年答非所问，我北凉一直有。也正是这一天，有位腰佩双剑的中年男子，将那头陪他走了万里山河的老毛驴留在了小莲花峰上，与那头老青牛作伴。有位木盲女琴师，在那个自称百无一用是苏叔的年轻男人不舍视线中，独自缓缓下山。他下山只为山上的他心安。有位相貌平平的矮小汉子，下山之前对一位苗疆女子说了句话，要是我死了，你就找个英俊男人嫁了。有位身旁站有两人的年迈儒士，在崖畔向滔滔云海深深作揖后，直腰朗声道，晚辈向张圣人辞行，读书人成白霜，不负圣贤书。一袭紫衣站在紫阳宫屋脊之上，他高高的仰起头，望向西厢池畔的那座茅屋，轻轻嗤笑一声。一位老道士揉着他徒弟的小脑袋，然后对更为年迈的师兄释然道，此生修行无愧武当。一位气质清逸的龙虎山道士在跟武当山道士辞别，若有机会再来喝茶。一位老人在屋内轻轻地拿起佩剑，玄佩妥当后，他自言自语，我东岳剑池岂能不死一人在关外。这一日，邓太阿、轩辕清风、韦淼、毛书朗、程白霜、齐六安、齐仙侠、柴青山、薛颂官、于兴瑞，十大中原宗师 不约而同离开武当山，共赴凉州关外。